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的，他要门徒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我们必须明白圣餐的意义，才能正确地纪念主耶稣。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能帮助信徒实践圣餐的教导，好让我们的圣餐聚会能蒙神的喜悦和祝福。圣餐系列第十九讲，做父神的祭司。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以与神立约，得蒙救赎。你会用什么图画来描绘自己呢？我们多半会用神的军队、神的精兵作为描述，但启示录却用了一幅意想不到的图画来描绘属神的人，就是神的祭司。可能你想不明白，祭司的责任就是帮人献祭给神，为什么将来的新天新地还需要有祭司呢？启示录偏偏把信徒比作祭司，使徒约翰想要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？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，题目是做父神的祭司。希望大家明白神对我们的托付，以及神给我们的身份后，教会整体都会回应神，做好当尽的本分。这样，我们的圣餐聚会必定蒙神的喜悦和祝福。在旧约，神借着逾越节羔羊的血救以色列民脱离法老；到了新约，神借着基督的血救我们脱离罪恶。神施行拯救，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让他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。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神已经把拯救以色列民的目的说得一清二楚，蒙拯救的人并非百无聊赖等着享福，一旦经历到神的拯救，他们就必须有个清晰的方向，有个新的身份。到了新约，神的心意始终没变，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做神的祭司。启示录多次谈到这一点，其重要性可见一斑。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启示录二十章六节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。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启示录从头到尾都提到祭司这幅图画，原因何在？约翰这样做主要是说明，但凡得洁净蒙救赎的人，从今以后有个尊贵的身份，也有个重要的职分。祭司的身份尊贵，因为在旧约，神只拣选了利未支派亚伦后裔当祭司。祭司的职分重要，因为祭司是神人之间的桥梁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当具备什么素质才能完成神的托付呢？众所周知，只有祭司才能进圣所。至于至圣所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。但如今凭借基督的舍命，局面完全改变，通往至圣所的路已经打开，我们能随时随地来到神面前。你每天有持之以恒地来到神面前吗？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，你能够时刻敏感神的同在，接收他的提醒吗？记得一次，我和爱人去外地探访，探访前后、探访期间一切平安无事，及至到家几天后，到访的地方开始出现疫情，而且日益严重。过不多久，我们就接到需要到酒店隔离的通知。这是我第一次到酒店隔离，心里不太安定，不知道那里的卫生条件如何。局促一时之内不能自由出入又会如何？我正在琢磨这些，突然有一节经文浮现在我脑海中：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这节经文让我恍然大悟，真自由不在于你能否随意往来，而在于你能否经历神的同在。神的灵与你同在，你就真自由了。只要神的灵与你同在，你就不会孤独，也不用惧怕。隔离期间，我们可以放慢脚步，安静下来，让身心有安息复苏的机会。有些平时没空静下心来做的事，我都是利用这段时间完成的。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我们必须主动亲近神，保持一颗安静的心，敏感神的提醒，让神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祭司不仅自己亲近神，而且带领人亲近神。要如此行，祭司必须熟悉神的律例典章。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祭司以斯拉。以斯拉向百姓宣读神的律法，带领他们回归转向神，复兴了以色列民的信仰。你每天有读经思想神的话语吗？虽然只是按顺序读经，不是查经，但只要持之以恒，日复日，年复年，我们对神的吩咐就会越发清晰，越发知道如何帮助人。还记得一个姐妹的经历，姐妹多年前在老家时曾被鬼附，看见邪灵又听见邪灵恐吓的话，及至洗礼后就脱离了邪灵的辖制。受洗后，姐妹继续追求神，一切都平安无事。过了些日子，姐妹突然听到有声音说：我救过你，又说你身体有病啊，仿佛想要安慰她。姐妹觉得声音说救过自己，难道那声音是神的声音？如果是神的声音，是不是应该跟那声音对话？这件事情萦绕在姐妹心里挥之不去，直到有一天她问教会的传道人该怎么做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你会否赞成姐妹跟那声音对话呢？传道人又如何看待这个经历呢？传道人听了，马上劝姐妹不要跟那声音对话。传道人解释说，那声音未必来自神。 因为圣经也说过，连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，让我们放下戒备心。另外，传道人留意到姐妹重提以前丈夫对她拳打脚踢，怕姐妹心不清洁，容易受撒旦迷惑。以上例子说明，要帮助身边人，我们对神话语的掌握至关重要。祭司要完成职责，不能忙东忙西而忽略读经。唯有当祭司掌握神的话语，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，才懂得如何帮助其他人去亲近神。基督流血舍身，使我们成为神的祭司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当如何活出祭司的职分？有的基督徒能召聚亲戚朋友来到神面前，有的却一事无成，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？彼得给了清楚的答案。彼得前书2:9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除了亲近神、思想神的话语，我们必须有个清晰的生命方向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。如何宣扬呢？是用言语传讲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吗？用言语宣扬是常用的方法，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生命去彰显神美善的性情。既然我们蒙神拯救，得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，我们也渴望其他人得着这份救恩。每次来到圣餐聚会，不要忘记神赐予的职分，要用全人去宣扬神的美德。这使我想起一位弟兄。弟兄是个专业的厨师，因拥有一技之长，他生活条件好，一家四口过着无忧无虑、舒适惬意的生活。奇妙的是，当弟兄认识神后，他人生方向彻底改变，决定到其他地方宣扬神的美德，让更多人认识神。身为一家之主，弟兄不是独自传扬神，而是全家总动员一起传扬神。由于弟兄有这个想法，他便辞掉工作，在新的地方投简历等应聘。可是等了很长时间都杳无音讯，弟兄觉得拖延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便破釜沉舟卖掉房子，按照原定计划出发到新地方。意想不到的是，弟兄把房子一卖，当天就收到新单位的应聘信。在弟兄看来，这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确认，告诉他神悦纳他这个决定。因弟兄把两个孩子也带上，这就招来亲戚的异议。当时孩子年龄小，离乡背景，连根拔起，要适应陌生环境，全新语言，实在是个挑战。感恩的是，两个孩子的适应能力特别强，在新地方学会了当地的语言，完全不受新环境的影响。现在回头看，弟兄的决定带动了全家，两个孩子跟着父亲去新地方探索，除了学会当地的语言，也效法父亲的榜样，愿意到不同地方传扬神。明白了启示录1:5-6，我们当如何预备自己领圣餐呢？一，基督舍身流血，使我们罪得洁净，好让我们能够做神的祭司，这恰恰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。每次来到圣餐聚会，必须记得自己尊贵的身份以及重要的职分。二，要完成祭司的职分，我们要保持一颗安静的心，时刻敏感神的提醒。在这个动荡不安、人心惶惶的时代，神对我们的提醒尤其重要。三，祭司不是一群瞎忙的人，而是一群熟悉神话语、洞察力敏锐的人。 不熟悉神话语的信徒无法分辨真假对错，无法带领人行在神的旨意中。四，当我们认识神后，我们有了新价值观，生命有了改变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宣扬神的美德，吸引人去追求认识神。
上主要